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81篇，这一篇的题目是“被变化之四”。这一篇呢是接着上面一篇的，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来思想在伯特利的经历。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来看一看神的应许这件事。可能我们对应许这个词是相当熟悉，但是在这一段创世纪35章神的话里面，神的应许不是平常的。在35章那个给人应许的神是什么神呢？是全族的神，这是第11节说的。我们需要注意创世纪里面所有关于神名称的启示。在第一章他启示神是以罗心，在第二章我们看见耶和华这个名称。以罗西呢是神做创造者的名称，与他的创造有关。耶和华呢是他与人的关系的名称，启示他如何与人有关。然后到了17章第一节才启示出这个全族的神这个名称。在哪里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族的神，你要行在我面前并且完全。从前呢，我们不够领会这个名称的意思，以为这个不过是指神对我们是一切，毫无疑问的说神的全族是神对我们是一切，这是正确的。但是启示这个名称是为着什么目的呢？在过去我对于神这个名称刚讲过几篇的信息，告诉人这个名称是表明神是丰富的，他是我们全族的供应，他是一切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从一面来说呢，这是对的，神是全族的，为要供应我们。但是他供应我们是为着什么？难道他供应我们仅仅是为着我们得救，为着我们属灵吗？不是。如果我们要看见神是全族者的目的，那就需要读创世纪35章，并且与创世纪17章来做一个比较。神启示自己是全族的神，目的是为着什么呢？是为着他的建造。以罗心怎么样是为着神的建造，全族的神照样是为着神的建造。你不要凭着你的想象来明白神圣的话，要凭着圣经本身来明白圣经。把一段的话与另外一段做一个比较，我们怎么知道以罗心是为着神的创造？所有研读的圣经的人都同意，圣经里面首次提到的一项事物就立定那个事物的原则。头一次提到以罗心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在这一章里面神是为着他的创造被启示出来的，所以这个就定了一个原则，以罗心基本上是指创造的神，神是那创造者。那到了17章第一节他头一次提到全族的神的名称，全族的神就是以利沙代。在那一章开始清楚启示这个名称的意思，在那个以前亚伯拉罕蒙神呼召，目的是要成为许多蒙神呼召者的父。神没有意识要亚伯拉罕运用他天然的力量来成就这件事，神没有给他孩子，一直等到他天然的力量用尽了。但是亚伯拉罕既然不够认识神，在这件事上对神也没有信心，反而呢他随从妻子的建议，用天然的力量同一个使女生了一个孩子。这件事得罪了神，所以神就13年之久没有和亚伯拉罕说话。你不要以为神不会被得罪，或者他一直会对你忍耐，圣经没有一处告诉我们神是全人。在亚伯拉罕的事例里面，神的确被得罪了，而不是因着亚伯拉罕犯罪，乃是因着亚伯拉罕运用他天然的力量。在神的经纶里面，没有一件事比运用天然的力量更得罪神。无论什么时候，一个蒙神呼召者用他天然的力量来做什么，来达成神的目的的话，神就会被得罪了。 就着一面说，用你天然的力量，乃是对神的一种的侮辱。神不需要你的帮助，运用你天然的力量，意思就是你认为你能够帮助神，这个就指明神不是全足的，他需要你的帮助。所以神他被得罪了。隔了13年以后呢，神再对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他就说，我是全足的神。你假如读这一章，你就会看见神的全足是有一个目的的，他的目的是叫我们产生为着他家的材料。创世纪17章和35章这两章你比较一下，至少在三方面是一致的。第一，两章都是启示神是全足的，神向亚伯拉罕和向雅各都启示这个神圣的名称。第二呢，两章都有名字的更改，亚伯拉罕的名字从亚伯拉罕改作亚伯拉罕，雅各的名字从雅各改作以色列。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改变它的意思就表征变化，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可能你说，李弟兄，你犯了错，从今以后你不是李长寿，你是查理福特了。这种名称的改变是毫无意义的。根据圣经，更改你的名字就是改变你这个人。原来你就是亚伯拉罕这个人，现在你是亚伯拉罕，以前你是抓夺的雅各，现在呢你是以色列，是与神摔跤者。这个不是光是名称的改变，这个乃是你这个人，你这个构成的改变。所以啊，17章是说到亚伯拉罕的改变，35章是说到雅各的改变。所以第一，两章都是启示神是全足；第二，两章都有名字的更改。那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呢，两章都有神的应许。在神对雅各的应许里面，他重申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在创世纪28章对雅各的应许并不是很确定。你去看28章14节，神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如果我是雅各，在28章我会说，主啊，我不要我的后裔是尘沙，我不要无数的尘沙，我宁愿有几个君王。虽然神在28章的应许是说到尘沙，但是呢，他在35章的应许呢，却说到君王，也说到国。国就指明国度。神在35章11节的应许是重申他在17章6节的应许。在两个事例里面，神都应许国和君王将要产生。在伯特利雅各的梦里面，神告诉他，他的后裔要好像尘沙。但现在来到35章伯特利实际的经历里面呢，神的应许往前了。在这里呢，他没有提到尘沙，而用国同君王来代替。在35章的应许的中心是要生养众多并且繁增，目的是带进国同君王。所以创世纪17章和35章在三方面是彼此一致的。第一是神圣的名称，第二是就是神圣的名称就是启示全足之神，第二是人名字的更改，还有第三就是繁增的应许带进国同君王。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全足的神这个名称的目的了。全足的神目的是为着建造神家的建造。我们都需要接受这句话，全足的神是为着伯特利的建造，神为着教会生活，为着在地上他家的建造才是全足的。 你不能个人经历全族的神，你要经历全族的神，你必须要在伯特利，在神的家，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的经历能够证实这个真理。在我们进到教会生活以前，我们许多人对神有一点的经历，但是我们都能够见证，我们没有经历到神是全族的一位。虽然我曾经在多方面经历神，但是只等到我进到教会生活，我才经历神是全族的一位。在教会生活过了那么多年以后，我能够说哈利路亚，我在教会生活里面对全族的神是有何等的经历。神是太全族了，单单几位的信徒没有办法经历的尽，我们个人是太有限了。神的全族啊，是需要一个团体的身体，我们需要一个家来经历神这一方面。最近在 Anaheim 这里，我们有一次奇妙的祷告聚会，我相信那一次的聚会要蒙纪念直到永远。在祷告里面所有的发表都是独特的，我们祷告到生产疼痛的妇人，也祷告到得胜的男孩子，太美妙了。我们单独在房间里面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祷告，我们必须要在教会里面。当地的圣徒，他们凡是错过了那次祷告聚会的，他们一定是损失重大。这种的祷告聚会不是对以罗心或者对耶和华的经历，乃是对全族之神的经历。在那次的祷告聚会里面，我是在三层天上享受全族的神，只有在教会生活里面才可以领悟我们神的全族。我从批评我们的人听到许多反对的话，我并不恨他们，反而我对他们是满了同情。他们失去的是何等的多，他们传统的宗教阻扰了他们，使他们不能进到神今日的行动里面。我们在神现今的神行动里面正在经历何等一位全族的神。这个不是一个教训或者道理的领会，这个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对神的经历。全族的神是为着伯特利的建造被启示出来的，他是在教会生活里面给人经历的。神的家这个旧约的词，在新约的解说是教会，旧约称作神的家，新约就称作教会。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保罗说，倘若我单言，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活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今天对我们来说，伯特利不是一个历史，伯特利是活神的教会。旧约里面的伯特利就是教会生活实际经历的预表。今天的基督教是何等的贫穷，大多数的基督徒以为伯特利是已过的历史，他们没有领会今天的教会生活就是伯特利。他们不明白这一点，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教会生活。赞美主，在主的会幅里面我们有教会生活，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对全族的神的经历是逐日加增，甚至是分秒加增的。在已过的两年里面，我们在 Anaheim 教会的生活是大大的扩增。你假如比较1977年1月和1975年1月，你就会看见不同了。当然1977年在主的会幅里面是了不起的一年，教会生活是在前进的，它是日夜在往前。我们许多人都能够做见证，今天下午教会生活就已经比今天早上往前了。哈利路亚，全族的神乃是为着教会，为着教会生活，也是为着今日的伯特利。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小点。第一，不在巴坦亚兰。 在巴坦亚兰，神没有给雅各任何的应许。为什么神在那里没有给雅各应许呢？当然不是因着神改变的，因为神永不改变的。在巴坦亚兰，雅各没有得罪应许，是因为那个不是正确的地方。在巴坦亚兰，雅各不是在领受神应许的正确的地位上。假如我们要领受神的应许，就必须要在正确的地方。我很强地说，许多的东西只能在教会生活里面才能被领受，在教会生活以外，你没有地位去领受这些东西。下面第二个点，应许不在书格或者在事件。后来雅各离开了巴坦亚兰，就到书格去。书格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棚，书格是在美地的边界。雅各在书格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打棚。但是虽然有房屋有棚，雅各没有为神筑坛。后来雅各从书格到了示剑，我们看过在示剑雅各的确筑了一座坛，但是这个坛是筑在他自己满意的地方，不是筑在神满意的地方。所以呢，神就改变雅各的处境，使他被搅动，并且接受祝福，起来上伯特利去。在书格，在示剑，雅各都没有领受过神的应许。第三小点，只有在伯特利，只有在伯特利，神才给雅各应许。在创世纪35章的应许，比雅各在28章在梦里面所得的应许是扎实了。我们在进入教会生活以前，神从来没有给我们扎实的应许，最扎实的应许总是在教会生活里面得到的。我们进入教会生活以后的经历，几乎每天都是应许的日子。这个意思就是每天都有盼望，都是满了盼望。在教会以外，我们没有盼望。你在进入教会生活以前有什么盼望吗？没有，我们只有失望，只有沮丧。但是现今在教会生活里面，每一件事都是那么确定，那么有意义。早晨、中午、晚上，我们都有盼望。这一切的盼望，就是我们一天过一天所领受的应许。在教会生活里面，神所赐给我们以及我们所领受的一切应许，都是为着神的建造，而不是为着我们的小屋茅舍。以往啊，我们有的人想要建造一间圣别的小屋，有的姊妹盼望建造一间美满婚姻生活的小茅屋，许多做妻子的在婚姻生活里面没有享受，就想要在基督教里面找到幸福的婚姻生活。甚至在进到教会生活以后，许多姊妹在他们里面还是深处盼望在教会生活里面找到他们所一直寻求的幸福婚姻生活。他们的用意不是建造神的家，他们的用意是要建造他们自己婚姻生活的小茅屋。但是呢，我们许多人的经历是这样的，当我们努力为着自己建造小茅屋的时候呢，神呢就来催他，就来催倒他。在我自己多年的经历里面，神啊是先吹去我的屋顶，然后吹倒我的墙壁，之后我整个茅屋就寥寥了。但是呢，你不要因为教会的人婚姻生活的小茅屋被拆毁了，就以为他们很可怜了。没有，我们有更好的婚姻生活。不过呢，这个婚姻生活不是在我们的小茅屋里面，乃是在神的家里。今天在教会生活里，我能够见证并且向仇敌夸耀说，我在教会里面有美妙的婚姻生活。你假如没有教会生活，你会有何点可怜的婚姻生活？ 当我们试着为自己来建造小茅屋的时候，我们啊一定不成功。但是呢，我们把婚姻生活带到教会里面，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啊是在一所大厦里面。赞美主，我们在这里是为着神的家的。我在进入教会生活以前，我也尝试建造一间忍耐的小茅屋。你们很多人知道我是一个急性的人，快的人呢、就要忍耐，但是啊，要忍耐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我甚至、在打电话的时候碰到对方占线的，我也不耐烦。我年轻的时候知道自己缺少耐性，所以就试着建造一个忍耐小茅屋。我也尽力的要建造圣洁得胜小茅屋。我很想胜过我的脾气，快的人没有忍耐，没有忍耐又叫人发脾气。我很懂得自己没有忍耐，不圣洁，并且是失败的。虽然我试着建造忍耐圣别得胜的这些屋子，但是一间也没有造成。当我进了教会生活的时候，我没有立刻忘记这些的屋子茅屋，我还是尝试要建造这些小茅屋。但是有一天我看见建造这些小屋是何等的愚蠢，因为呢我已经有了一间大厦了，这个大厦就是教会生活。只要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那些忍耐了、圣别了、得胜了，这些都是我们的了。让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多次经历过的事。当我快要发脾气的时候，我想起教会，哎，我的脾气立刻就不见了。可能我对自己说，我快要向长老发脾气了。但是呢，因着主的怜悯，我一想到教会，我的脾气就消失了。甚至啊，未必需要经历教会生活，就是想一想教会生活，这个都会消除了我的脾气。你可能说，李立中，你是迷信的，你去稍微想一想教会生活怎么能够除去你的脾气啊。我没有办法给你解释这件事，但是我知道我经历过，就是想一想教会就会使你得胜。你假如真的活在教会生活里面，你会有何等的圣别，何等的得胜。当你进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还会到哪里去求圣别、求谦卑、求忍耐吗？不会的了。当你进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一切的词汇都要结束。在哪里呢？没有忍耐，只有神自己是全族的神。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今天就有新耶路撒冷的小影。没有别的基督徒好像我们这样经历圣别。在这里我们不是在建造我们的小茅屋，我们在这里单单是为着建造那独一的建筑，就是神的家。这个家是相互的居所，我们和神都住在这里。赞美主，我们现在是在教会生活里面团体的经历神。在创世纪35章11节，全族的神他所给的应许主要是要我们生养众多并且繁增。这个话好像与传福音相似，虽然这个应许和传福音有一些类似之处，但是今天的传福音是结果子的一种方式。传福音可能是外面的活动，结果子呢却是里面生命的涌流。生养众多并且繁增，这个意思就是生养儿女，从你里面生命的丰富产生出东西来。这个呢只能借助里面丰富生命的涌流才能发生的。假定今天我是一个猴子，神说猴子们要生养众多，哎，如果是这种情形呢，就会有很多猴子生出来。当然神不是要这样的繁增，神所要的是以色列的繁增，不是雅各的繁增。 我们看过了，以色列这个名是希伯来文，有代表神的 L 这个字母，这个字在里面，以色列 Israel。 我们的繁征必须要是 L 神的繁征，猴子的繁征不是神的繁征，因为猴子身上没有神的数值元素，猴子缺少 L， 但是以色列 Israel 就含有若干神的成分。我们需要为着繁征而变化。亚伯兰在成为亚伯拉罕以前，神从来没有告诉他要生养众多。如果神在亚伯兰成为亚伯拉罕以前说这句话，那么所繁征的人通通都是亚伯兰，就是天然的人，不是变化过的人。只有在亚伯拉罕受了隔离并且经历了改了名字以后，神才会应许叫他极其繁多。在亚伯拉罕身上是这样，在雅各身上呢也是一样。在创世纪28章，神没有应许雅各要生养众多并且繁增。在28章，神只说雅各的后裔要好像尘沙。但是你来到创世纪35章就不同了，在这里啊，神是应许以色列要生养众多并且繁增，并且国同君王也要从他而出。因为到了35章啊，就不是猴子的繁增，乃是以色列的繁增。许多基督徒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是生出猴子来，那些猴子啊是不适合教会生活的。你要有猴子的繁增吗？不，我们必须要有以色列的繁增。那为着这个呢，我们就需要从雅各变化成为以色列，因为只有以色列才能生出以色列。所以这一章的应许是基于雅各被变化的这个事实，这个也是为着神家的建造。我在进入教会生活以前，我虽然带了一些人到主面前，但是没有一个人进到教会生活里面。我把他们带到基督教里面，但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把他们带到教会生活里。但是我自己进入教会生活以后呢，在我早期传福音的时候，成百人被带到主面前的人，他们不仅仅得救，并且他更进到教会生活里。可能你说，李弟兄啊，在你没有进入教会生活以前你是雅各，所以你生出别的雅各来。你讲的对，在我在进入教会生活并且被经历变化以后呢，我所带到主面前的人几乎都成了建造地方教会的生活，建造神家的材料。传福音和这样我说的这样的繁征是有极大的不同的。我们不是仅仅凭着某一些外面的行动来传福音，我们乃是在这里过教会生活，为着教会生活来结出正确的果子。请你注意，创世纪35章第11节不是说这种的繁征是为着伯特利，反而呢这一节是说这种的繁征是为着国同君王。这个就启示或者至少暗示，正当的教会生活一定是国度，我们繁征的结果必须是教会生活，而这个教会生活一定是国度。我们在解释创世纪35章11节里面那个多国的民这个词啊，有一个难题，到底雅各生出多少个国啊？事实上只有以色列国从他而出，但是呢这里啊却说是多国的民，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在创世纪17章第5节，亚伯拉罕被称为多国的父。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那多国是什么多国？我不相信神把亚拉伯国家也算在内，因为亚拉伯国家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只有一个国就是以色列国， 是从亚伯拉罕出来的。创世纪里面的种子需要全本圣经来发展。毫无疑问的，以色列是一个国，一个国度，教会千年国，并且勇士里面的新耶路撒冷也是国度，甚至今天教会生活也必须要是一个国，一个国度。我们繁争的结果必须是国度，这个意思就是凡我们所结的果子必须要产生教会生活，这种的生活将要是有君王在其中，神真正的国度。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为着教会生活，我们在这里也是为着国度。为着教会生活我们不需要多少的操练，但是为着国度呢，我们就需要相当的操练。在马可福音的末了，主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然后在路加福音的结语里面他说，并且人要靠着他的名传悔改以得赦罪之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但是在马太28章19节呢，主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与国度有关，在这个福音里面，今天的教会生活就是国度。马太16章18到19节指明这一点，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然后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在这些经节里面，教会国度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这个启示，教会就是国度，国度就是教会，今天的教会生活必须是国度。因为在基督教里面没有国度，所以在基督教里面就没有正确的教会，这样说是对的。在基督教里面没有门徒的地位，没有操练，我们今天所结的果子必须是真正的门徒，是愿意受神圣的操练，使教会的生活能够成为真正的国度。在今天的教会生活里面需要操练，如果今天我们不接受这种的操练，那怎么能够盼望在国度的时代掌权呢？如果你从来没有在神的权柄底下受操练，那你就不知道如何来治理列国。教会生活就是国度的预备，我们现今在教会里面受操练，目的是为着在国度里面与基督一同作王。